跟弟兄姐妹分享啊神的话语。那刚刚读到的经文啊，我们知道大概就是OK， 那就是几个啊，整个过程就是主耶稣基督跟门徒啊在路上走的时候碰到一个瞎眼的，生来就瞎眼的。那生来是瞎眼的，那门徒呢就开始举出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就用因果关系来判断说这个事件大概是怎么样啊，这个瞎眼是不是他犯了罪，或者是他父母亲犯了罪。那这个对犹太人来讲是很平常的事啊，在他们概念里面就是你犯罪，你有什么遭遇到什么灾难苦难，那就是你犯罪啊，就这样子。那这个在他们传统观念里面的因果关系啊，这个很强烈，甚至呢连门徒啊都有这种概念啊，就用因果关系来论断这件事情。但是主耶稣他怎么讲，他不偏到这一方面，他却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说这件事情啊，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亲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来。主耶稣基督是讲出了在这件事件上有一个神圣的目的在啊，神有一个神圣的目的在这个这件事情上面。那主耶稣继续呢就宣告自己是世上的光，而且邀请他的门徒一起来同工啊，一起来同工。那接着呢他就用唾沫和泥就抹在这个瞎眼的眼睛上面，然后要他去希罗亚池去洗一洗啊。结果这个瞎眼的到了希罗亚池去洗，洗完回来那就看见了。好，那这个整个刚刚读到的经文的背景大概是这样。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一段里面我们知道这个瞎眼的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可怜的人啊，瞎眼的他只能够靠乞讨为生啊，他只能够靠乞讨为生。那对于这个人来讲，我们看来这当然是一个苦难，对不对？这当然是一个外在不好的环境，是一个苦难。然后呢他每天在那里乞讨的时候一定是受到人们啊指指点点，一定会指指点点的哈。那我们如果从刚刚你看到啊，连门徒都会这样想的，那更何况是其他的人啊。所以基本上他是处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啊，很郁闷的一个环境啊。那弟兄姐妹，其实哈这个苦难啊是一个大家常常会问的问题啊，特别是慕道友啊，特别对苦难特别有兴趣啊。那甚至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常常会有这种感觉，说主啊，我都已经信靠你了，我都信你了，为什么这个苦难还临到我？为什么这个不好的事情还会临到我身上？那个为什么是我？常常问为什么啊？那就像这些门徒在问，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那样？也都在问为什么。好，有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理解，有些事情真的临到我们的时候，在外在这个不好的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没有办法理解啊。当我的小孩子啊很小很小的时候，在 daycare 的上课的时候，有一次呢我们就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啊，老师就说他已经送到那个 emergency room 去了哈，送到医院的紧急室去了，要我们赶快赶过去。那赶过去之后，那主要是这样啊，主要就是说他有点发烧啊，有点发烧，然后颈部有点痛啊， 那小孩子他也不晓得他的表达是怎么样，反正他就有发烧，然后他说他这里痛，好，那就送去了。所以在急诊室里面呢，我跟我的太太啊都赶过去了，然后他就在一个小房间哈，就急诊室，你们如果有去过你就知道，一间一间一间小小的一间哦。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去啊，但是呢，就在不远的地方啊，就在差不多从这边到墙壁那个位置里面，我就只听到啊，我们就一直听到他声嘶力竭的大哭哦，哇哇叫，一直哭一直哭，很凄惨啊，哭得很惨。那哭的为人父母呢，就是也掉眼泪啊，因为判断可能是脑膜炎啊，可能是脑膜炎，因为说发烧又这边颈部痛，一定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就看着那个房间里面啊，有一个窗帘，然后一下子那个里面的医生护士就跑出来，他就说他都还没有动手，他就大哭了，一碰就哭啊。但是你可以知道小孩子的惶恐哦，那小孩子也看到我们在场，我想在他小小的年纪哦，他一定在想，我们父母亲哦，我妈妈我爸爸平常一直在讲 I love you I love you， 为什么在这个紧急的时候为什么不救他呢？为什么让这两个穿白衣服的来欺负他哦？我想在小小的心灵一定也都是这么想，但是我们以父母来讲，我们知道他一定要接受检查才能够找到原因啊。那像这些东西对父母来讲，我没有办法对我的小小孩来讲说，你因为要抽取你的骨髓然后做检验，那检验出来有什么因素，然后你才，他听不懂这些啊，他听不懂这些。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让这个事件继续发生下去啊，让他真的会受到苦痛啊，因为要抽东西嘛，所以一定会痛的。好，那但是呢，当他大哭完处理完之后，他第一件事情呢跑过来，那当然是抱我们啊，哦，他知道说爱在哪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让他遭受这种苦难啊，对他来讲啊。那我就跟弟兄姐妹讲，常常啊，有时候我们临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那特别像这位生来是瞎眼的，他是靠乞讨为生，我想他也是很苦痛啊。那我就在问弟兄姐妹啊，我们在人的一生当中啊，你们知道，我相信你们也遭遇到很多环境上面的困难跟苦难，所以说才有说，其实啊，人生不如意哦，十之八九哈，才有这种话啊。而且我们中国的俗话也有一句话说，千人千般苦啊，人人不相同啊，每一个人都有每一种不一样的，所以又有所谓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都有这些事情。那其实我们如果在探讨这个苦难或苦痛的时候啊，我们也要知道，其实有一些苦难啊，你自己认为的苦难啊，有一些是咎由自取啊，自作自受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的作息不正常，你看连续剧啊，看到半夜三更都停不下来，那到了隔天你当然是精神不好啊，那影响到家庭生活啊。你说上班当然是到时候被老板抓到，搞不好你被 fire 掉，对不对？你就说啊，苦难我怎么办啊？其实这些是自作自受啊，或者是说你喜欢上网啊，一直上网，上到后来那当然是，你的所有的时间精神都沉迷在那里，你当然会身体上的疾病可能会来啊。所以像这些哎，你要清楚知道，有些是自作自受啊。但是呢，有一些呢 是我们真的人没有办法抗拒的，一些天灾，一些突如其来的疾病 OK， 或者是说一些与生俱来的这些病，就像这个瞎子一样啊，是他没有办法控制啊，啊，他没有办法控制，所以就没有办法我们能够直接就来论断这些人啊，有些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好，其实好 OK， 那在圣经上也有这么句话，就是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啊，这在约伯记里面讲的，人生在世必遇患难。那也就是说这个患难这个苦难，其实弟兄姐妹你要有心理准备，但是大概你也都经历过的，那个都会跟着我们一生啊，不断的在跟随着我们啊。好，苦难有时候呢我们都喜欢从外在的环境凭我们自己来判断说哦，这个是苦难啊。举个例子，我们常常会从人的比如说外表的靓丽或者生活的富裕来觉得说哦，他一定生活的过得很愉快啊。但是有时候常常我们不知道说，其实搞不好他内心里面啊的苦闷啊，还有那个烦恼不安啊，常常有的啊。我们常常会从外在的环境来想，哎，这个可能是苦难，这个人可能过得很苦，或者这个人过得很逍遥自在很美满啊。好，举个例子啊，在1960年代啊，这个希腊的那个船王啊，就是船业的巨子啊，是欧纳西斯啊，我想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他是希腊的首富啊，他在1975年的时候过世了啊。啊，1975年过世的时候，他把他20几亿的财产啊，就继承给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叫 Christina， 继承给他。那这个小小年纪的 Christina， 那个时候也才20几岁啊，28岁啊，那有20几亿，然后加上他又是年轻，那又是很有才干啊。哦，大家想他一定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啊，最快乐的人。那没想到啊，他竟然呢生活郁闷啊，好苦闷啊，苦闷到不但是生活不快乐，还有不快乐到想死啊。那后来终于死了，他就服用过量的这个毒药啊，然后在38岁的时候啊，他就过世了，就死掉了啊。那我们在想，这个这么有钱，然后这么能干，为什么活不下去啊？如果能够把你财产十分之一给我，我就活得愉快给你看啊。有没有？或者1/1000就好啊？常常有些很多人都讨论，给我这样就好了啊。但是所以我就让弟兄姐妹知道，就是说其实苦难啊不在于外在环境来决定啊，其实是一个内在心灵的感受啊，这就是内在心灵的感受。再举一个例子，很多人啊就是说在外表看起来哦好像环境不好，这个也不好，但是人家他说怎么样，他说金窝银窝不如什么我的狗窝啊，就是这样子，就是其实都是内在的。我们也常常讲很多宣教士他生活很困苦，我们就觉得哦他好困难啊，这个怎么样，但是对于宣教士来讲啊，他内心感到非常充足，非常满足啊，有主在他心里，他很满足。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宣教士， 到我们教会来，在二三十年前了啊，二十几年前，然后他来分享了一段，他说有他当回美国的时候，有弟兄姐妹带他去 mall 去逛啊，结果他好惊叹啊，他说哇，竟然世界上有这么多东西他不需要的啊。OK， 所以你看哦，其实我们想。这个他是在外表环境上好像不是那么充裕，但是人家活出那个满足哦，那个喜乐啊。所以我就讲，其实苦难呢，不是外在环境来决定，而是内心的一个感受。那我们又讲回来哈，啊，这个苦难它相对的是什么呢？它就是平安嘛，啊，苦难的人。真正心里郁闷烦躁苦难的人，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就是那一份平安啊。那平安在我们的信仰里头呢，那个平安啊，真正就是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个平顺平静，不管外在环境刮大风下大雨下大雪跟我们没有关系啊，不管你是外在环境多苦多困苦，人家觉得，但是我内在有一个很平安的心啊，那个就是平安啊。那对于苦难的人来讲，他要追求的就是那个平安，那他要能够解决啊那个出路啊，苦难的出路就是要从那个苦难变成我们的那种平安啊。那主耶稣怎么讲？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啊。啊，这个平安啊是从神那儿来的，如果从神那儿来的平安，你心里就平顺了，安稳了。神又说，神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心怀意念啊。好，那所以我们如果有什么担重担的时候，那主耶稣也鼓励我们，就要到主耶稣那里去，他就使你得安息啊。好，所以说从苦难要找出一条出路，就是要到平安。平安从哪里来？就是从我们神那来的啊。好，在马太福音啊，主耶稣做了一个撒种的比喻啊，做了一个撒种的比喻。那这个撒种的比喻就是说啊，当他把种撒出去之后呢，如果落在路旁，飞鸟就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地不深，发芽最快啊。那个土不深，那发芽快。但是日头一出来呢，一晒呢，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OK， 好，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那这给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给我们知道了，就是说我们心里面如果那个没有根基的那个信心啊，或者是暂时所谓没有根基的信心，就是说当我们信但是并没有那个很扎实的啊去追寻，或者是说根本就没有信啊，或者是说慕道友啊，都归到这一类。好，只是暂时领受，但是到了患难的时候，你受了逼迫就立刻就会跌倒啊。好，我主要强调说这个日头啊，这个日头写在这里，日头一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这个日头就比喻成患难或苦难或逼迫来的时候啊，当有这个苦难来临患难来临的时候，那就要看看你的根是在哪里啊，你是浅的还是深的。那 我们再想一想啊，其实太阳光啊，植物啊最需要太阳光，对不对？啊，有太阳光，植物才能够健康的成长啊，才能够继续的把根吸收养分，能够更加的长进啊，这才是健康的啊。所以其实本来啊，日头出来是要造就这些植物的啊，那也就是说这些泛滥出来是要造就这些人的啊，啊，神的意思在这里。但是呢，同样的一颗日头啊，同样的阳光出来，却让这些根浅的就死掉了。但是你如果是根深的，它就继续不断的茁壮生长啊。所以说，我想主要从这里来强调，就是说，我们同样的一个患难或苦难来临，那就要看看弟兄姐妹，我们到底对神的信心有多深，对神的连结有多厚啊？主要在看这里。好，对一个信神的人来讲啊，对一个信神的人来讲，那个苦难啊，会带来这个灵命的晋升跟成长啊。就像刚刚讲的，那个日头来，其实日头来本来是好事情啊，让你健康成长的。它不是要把你毁灭的，但是呢，因为你根不深啊，好，那所以说苦难来其实是要带来灵命的晋升跟成长啊。经文上在希伯来书这里有一句话，他这么讲，他说凡管教的事，你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啊，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啊。好，当时呢你觉得是不愉快啊，不觉得快乐啊，但是反觉得是愁苦，但是到后来弟兄姐妹，你就会知道说，那是主要我们为我们能够结出那个平安的果子啊，主要。好，那一个信神的人在痛苦的日子里能够也能够体验自己的有限啊，这也都是苦难要带来给我们教导，在患难临到的时候，会让我们常常祷告，更加亲近神啊！啊，这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啊同样的经历啊。就像雅各书这里讲的，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就应当要祷告啊，就应当要祷告啊；有喜乐的呢，就应该要歌颂啊。你们有受苦的，就应该要祷告。然后对于我们一个患难来临的时候啊，我们也能够激起我们对别人有怜悯的心啊，对，而且对别人的痛苦也能够感同身受啊，这也是啊，当我们临到患难的时候也得到的一个好处，也借由自己的痛苦的体验来安慰人家啊。就像哥林多后书这里讲的，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同样患难的人啊。好，曾经有一位弟兄啊，曾经有一位弟兄，他犯了有肾结石啊，有肾结石，我想你就知道那个很痛苦啊，非常痛啊，痛到都要到在地上滚的。那就有弟兄打电话安慰他，就安慰他，就说啊，不要紧了，不要紧，不要紧，神的恩典够你用。一听了这个之后，这个患肾结石的弟兄好气，气在心里面，我都痛到都直不起腰了，你还一直讲不要紧吗？你又没有痛过哦。另外一个跟着也打电话去，也很好，他说哎呀，可能啊，你这个有哪边有做不对的哦，你可能信心不够哦，还是怎么样，祷告不全哦，这个听了更气了。那后来呢，有一位这个牧者啊，他打电话给他，那因为这个牧者啊，他本身就是犯过这个肾结石啊，哦，他就经历那种苦痛啊，好几个礼拜的苦痛啊，哦，他都知道啊，所以他打电话一去，第一句话就哦， 他说某某弟兄啊，那个好痛哦，我知道啊。哦，他一听了眼泪就掉了。他说这对啊对啊，好痛啊。所以他就借由他自己亲身的经验哦，就跟他讲神怎么样在他好痛的时候怎么样来安慰他，怎么样来鼓励他，怎么样来度过这一块痛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有什么患难临到的时候啊，先不要抱怨啊，先不要抱怨，神有神的美意在啊，神有神的美意在，他一定要成就什么美好的事啊。 OK， 好，那蒙神亲自的成全跟坚固力量啊，在苦难的时候你也能够亲身的体验到那蒙神亲自的成全跟坚固。在彼得前书五章十节这里他有讲，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暂时的受苦难之后啊，你必要亲自的，必要亲自的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啊。好，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的成全你们，成全是什么意思？成全就是捕破网的意思啊。当你在人生的 路途上你有遭受到哪些苦难，那个网子破了，神会帮你补啊，会成全你们，而且会赐给你们力量。同样苦难也会带来深刻而且美丽的回忆啊。我讲深刻也美丽的回忆，那当然是你度过之后深刻美丽的回忆。这个我在台湾当过服过兵役啊，我那个时候太苦了，要去之前就好苦好苦啊，那去了之后更苦啊，因为太没有自由了啊，而且这个碰到了这些啊训练的人真是很讨厌。但是呢，当经过了那一年十个月的当兵之后呢，回来之后，很多服过兵役的人啊都有同样的感受啊，一起都在聊什么，聚在一起就来，哦，我那一次啊当兵的时候被罚站，被怎么样，被罚怎么样，哇，这好很美好的回忆啊，变成这个好回忆啊。那就像我一样啊，还有两件事情在我生命里面也是变成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啊。第一个就是我已经很跟弟兄姐妹讲过好几次了，我信主的经历啊，哇，这个是那个时候好苦啊，苦到都快死掉了。但是现在想一想，就常常会回忆那一段，我是怎么度过的，神怎么带我经过的，而且我还常常做这方面的见证啊，好，变成一个美丽深刻的回忆。还有我找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找到都没有办法了，找到要回台湾去了，找不到工作了，但是神就这样子在最后时机啊，就赐我一个工作，不用面试的一个工作，哇，在那个时候好苦啊，但是呢现在想好美满啊，就是想到神怎么样带我经过，变成一个美丽的回忆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暂受的苦难啊，暂时受的苦难，不要把它当一回事啊，紧紧的依靠神，你会度过的啊。有一位神重用的使女啊，她叫 Fanny Crosby 啊， Fanny Crosby， 她呢是一个诗歌的作者啊，她从小啊生出来就瞎眼了啊，就瞎眼，但是呢她整个人生的过程中虽然是瞎眼的，这么不方便，外在环境这么不好，但是他在一首诗歌里面，那个诗歌叫做靠近石匠，在这个诗歌的副歌里面啊，他写着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会唱的跟我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直到我欢聚天下。 人跨住十字架，对于一个瞎眼的人，在世人眼光看为是最痛苦的一个苦难，但是对于我们这位圣徒来讲，他把苦难转变成永世我的荣耀，十字架永世我的荣耀啊！有人问过他，有人曾经问过他说，神赐给你这么多的才能，只可惜啊，他没有赐给你可以看到的一双眼睛。那这个 Fanny Crosby 他就回答他们说，不会啊，不会啊，当我回天家的时候，当我回天家的时候，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我的眼睛啊是多么蒙福啊，我的眼睛是多么蒙福啊！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个最美善、最真实、最荣耀的主耶稣，这是他的荣耀，他觉得这是他最蒙福的啊。好，弟兄姐妹，我想你可能或多或少可能也正处在这个苦难当中啊，或者是说你正要换一个更喜欢的工作，因为老板对你不好，或者是你正没有工作正想要找工作，或者是你身体正有疾病，你想赶快能够得到医治，或者是说你家庭有一些困难，健康有一些困难，人际关系有一些困难，等等等等啊，很多事情。那可能你会想，主啊，我是你亲爱的儿女，赶快来啊，救我啊，赶快来帮助我啊。我想我们常常会有这种呼声啊，但是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就是说，神在圣经上的话语一直在跟我们提醒，他说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啊。其实他天天背负啊，他就在你身旁啊，他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一个神啊。在马拉基书有一段经文这么写着，他说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好，就是说神借由马拉基来跟以色列民讲，他说神是坐着要炼净你们，然后炼净你们，要洁净你们，要熬炼你们，就像纯的金银一样啊，然后让你们能够知道他的慈爱公义。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个比喻就是一个银匠啊，一个银匠他在炼银的时候啊，他坐在银的前面啊，就用火来烧来炼净，等到那个银块融了，继续的烧。那弟兄姐妹可能说，哇，要烧到什么时候？继续烧啊！当银里面的杂质，它就慢慢浮出来啊，就浮到表面上。所以那个银匠啊，就把那个杂质捞去，然后还继续烧，然后杂质又出来又捞去，他继续的不断的炼净啊。那要到什么时候呢？到了这个银匠，当他的脸啊伸过去一点，在融化的银的表面上能够清楚的看见啊他的脸，那个时候就是完成了啊。所以弟兄姐妹，神在炼净我们，炼净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在我们这个困难的环境，在受苦的环境里面 能够彰显神的美善出来啊。所以弟兄姐妹，神正在念经你，如果你正在遭遇任何的困难，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做的就是对神坚定不移的信心，这是重点，还有顺服的心啊，就能够让神的荣耀来显在我们身上啊，就能够让他的荣耀显在我们身上。那个信心还有顺服的心，就像这位瞎子啊，就像这位瞎子，当神主动的去医治他，当神把唾沫抹在他脸他眼睛上，当神叫他说你去希罗亚池洗一洗，你知道吗？从圣殿到希罗亚池至少那个距离是不短的距离啊，但是这个瞎子呢，他顺服了，他就真的去啊。顺服的心必蒙福啊，必能够蒙神的福气，必能够蒙神的喜爱。接着他之所以能够去，还有一点，还有一点，就是他周围的人，你知道一个瞎子真的叫他去他就可以这样去吗？是不是要周围的人也要帮助他去？好，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到要把神的荣耀在这个瞎子的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周围的人也是扮演要彰显神大能的那个角色啊，不要忽略掉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不管是正在苦难当中，或者是说你正在顺境当中，你都要来彰显神的荣耀，把神的福音传出去，帮助需要的人，这才是彰显神作为的一个该有的信仰的生活，生活的品质。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借由这一段经文，我们就学到了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要苦难的意义跟出路，苦难其实是内在心灵的感受，而不是外在环境来决定。所以呢，苦难的出路就是要来信靠主耶稣，来让主耶稣那世上的光能够在你心里面长存啊，让你能够心眼能够张开，让你能够知道你目前的处境，目前所处的，而且你该做的。第二个，当要靠神来的恩典来面对这些苦难，靠神的恩典来面对这些苦难。就像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 Fanny Crosby 这一位圣徒他所做的。再来第三个，要彰显在苦难中彰显神的作为，除了你是正在苦难当中的人，或者是你是周围的人，我们都要一起来彰显神的作为。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勉励。好，我们低头做祷告。慈悲天父爱我们的主，感谢主啊，今天赐下的话语。主，我们知道所有苦难的出路都是要来信靠我们主耶稣。主，所有能够克服苦难也都要来借由我们啊来信靠主耶稣。主，我们在苦难中要来彰显主的作为，神的作为。主，也让我们周围的人也能够一起来兴旺主的福音，一起来彰显神的作为。主，我们将祈求祷告，我们将感谢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阿们。